我们都知道这个耶稣基督啊，他有神、人、二性，对不对？他既是完全的人，他也是完全的神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说，那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了。那究竟是他的人性被钉在十字架上，还是他的神性被钉在十字架上？在古时的时候，有异端说，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神性已经不在了，所以只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不是神的儿子被钉在十字架上。啊，这个是错误的啊。那基督的神性，因为神性是无所不在的，所以不管在什么时候，他的灵。在我们周围运行，但是他的人性仍然存在于他的肉体之中，因此这两个并不矛盾，即使他在外面做工的话，好的，让我们来一起祷告。恩典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来与我们同在，也与我们在退休会的弟兄姐妹同在，主啊，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一同来敬拜你，主啊，我们愿你与天下奉你名聚集的弟兄姐妹和寻求你的人同在，因着他们的寻求，主啊，你必赐恩，而且他们的寻求也是因着圣灵的带领，主啊，我们知道在你里面没有惧怕，因为你已经赐给我们永生，不管我们在今世遇到什么样子的。试探遇到什么样子的艰难，遇到什么样子的苦难，我们都知道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主啊，你的祝福与我们同在。你要让万事相互效力，让爱神的人得到益处，就是按照你旨意被照的，就是那寻求你的人。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一切的寻求都不是出于偶然，乃是因为你的带领。主啊，我们晓得这世上。真的有一位上帝，而这位上帝是爱我们的。愿我们从这里面可以得到安慰，可以得到力量，好让我们在今世生活的时候能够战胜各样的试探，为你而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可以跟我们左右的朋友来问安哈，愿上帝祝福我们哈。好，我们感谢神哈，我们有些弟兄姐妹还在这个Shepherd Town 啊，还在 Shepherd Town，那个叫做 Shepherd University，我开始以为是个基督徒的大学啊，谁知道去那里一看是个 Public School 哈哈，但是。你可见这个信仰对美国的影响，信仰对美国的影响，很可能这个学校早期也是基督教的学校啊。我们实际上都是蒙了上帝的祝福的，那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会经历各种各样的困难啊，每一个困难，每一个艰难，实际上都是一个试探，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可能不知道。但是实际上，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一个我们物质的世界以外，还有一个属灵的世界。在属灵的世界里面，我们看到有上帝、有神、有魔鬼跟他的众军。所以你知道，你的每一个苦难、每一个经历、每一个选择里面。你都可能经历属灵的试探。那魔鬼，我们想想啊，我们不要想着魔鬼就是能看得到，魔鬼也看不到的，所以你是看不到的。那他究竟，他让我们在人生中发生这样子的苦难，他的目的是为什么？他实际上，他要让我们来远离上帝，让我们不相信上帝，让我们呢？犯罪得罪上帝，来保护自己。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个很著名的宣教士，叫做彭科利 如果你，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叫做《辛德拉的名单》，有没有看过？有看过的举下手。有些人看过哈，是二战的时候，这个辛德拉啊，他拯救了许许多多的犹太人，帮助许许多多的犹太人逃。但是在荷兰有一个人呢，这个人就叫做 Corrie Ten Boom 啊，这个英文的 Corrie Ten Boom，他是一个世代当然都是基督徒哈，他家里面是一个钟表世家啊，他是荷兰的第一个女性钟表匠啊。那当然，他全家都是改革宗教会的哈。那当时呢，德国也占领了荷兰。那占领了荷兰以后，他们对这个荷兰的百姓的一个要求就是要求他们交代谁是犹太人，但是这犹太人一定会被送入集中营的。这个彭克利的父亲叫做卡斯帕，他告诉全家说：“我们这个家永远欢迎上帝的选民，我们会为每一个前来求助的犹太人，开门接待他们。”啊，他的父亲就在家里面做了一个暗格。用这个暗格呢，保护了800个犹太人。当然，二战还没有结束，很可惜，他们就被抓捕了。那个藏在暗格里面的犹太人就保存下来了，啊，这个幸存下来了。但是他们一家都被关到集中营里面。他的父亲在关进集中营早期就，被杀害了。他和他的有病痛的妹妹，妹妹叫做贝茨，她的妹妹在二战快要胜利的时候，也因为在集中营里的恶劣条件去世。她的妹妹临死的时候告诉这个彭克利啊，她说：“如果我们可以从这个可怕的地方逃脱，我们必须去全世界告诉每一个人这可怕的地方的真实是真实的，而上帝的爱能够胜过这世上最黑暗的地方。”他们会相信的，因为我们就在这里。这就是我们看到他的妹妹的遗言。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彭克利他的心里面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感情啊？他肯定恨透了这些纳粹，就像我们中国人恨透了。不要这样小啊，日本人一样啊，小就带有歧视啊，或者像日本鬼子啊一样哈，但是你知道，这个彭克利因为他是基督徒，他二战结束以后，他就到各地去演讲，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密室》那他人呢？后来也到非洲宣教，在非洲宣教了20多年，在1968年，他在一个 missionary 的营会当中，当时的彭克利已经在非洲宣教了20年了啊。他在讲道的时候，他说：“我不知道主耶稣什么时候会来。”他说：“我不知道主耶稣什么时候会来，但我们时时刻刻都知道他一定会来。你准备好了吗？”你准备好饶恕你的敌人了吗？曾经一段时间，我不能饶恕他们，因为他们如此残忍，因为他们对我的妹妹贝茨犯下的恶行。但是上帝教会了我如何饶恕。我们看到，你看人生都有选择，对不对？这个彭克利他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全家都被纳粹所杀害。但是他在耶稣基督里面，他靠着上帝的力量，靠着上帝的恩典，他能够饶恕。实际上，你想想背后的属灵的原因啊，这个魔鬼他要做的是什么？你看，上帝创造了我们每一个人，他的目的是让我们彼此相爱，彼此和好，和睦的建立世界的和平，但是这世上发生的一切的苦难，一切的事情， 一切的自我都在他的背后都有魔鬼的作为，魔鬼要借着这个纳粹残暴的恶行，让这个彭柯利不肯饶恕，不能饶恕，难以饶恕，远离上帝。但是在上帝的恩典的做工之下，你知道，当你认识福音了。福音的内容就是耶稣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就是我们本身不好，我们有自私，有说谎，有欺骗，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他仍然保守我们，他爱我们，让我们体会到他的爱，以至于我们领受了上帝的恩典。我们知道，我们本身一个罪人，耶稣无条件的爱我们，所以我们能够。无条件的，即使是别人伤害了我们，我们也能够饶恕他们。就像约瑟一样，我们今天的故事，你看约瑟呀，他，你不要看这么一张圣经啊，他在这里面经历了3次试探，就像耶稣在旷野经历了3次试探一样。这个第一个试探呢？就是自怜和沮丧。你知道，在困境之中，人很容易的一个状况就是他会自怜，尤其是当落差很大的时候。你看，我们移民最能体会这一点啊，因为我们在国内的时候，我们是很舒适的，但是你在美国的时候就不一样了。你在国内的时候，可能在社会里面，也许是人上人，哦，但是你再来到这里，他就有一个巨大的落差。你以前不肯做的事情，你来到这里，你不得不去做，对不对？有没有想过呀？我们，你看我在国内，我什么时候去收拾过垃圾啊？我来到这里，我在神学院里面，我就打工了。那整个办公楼，多少垃圾桶啊，你都得把它收光，不管它里面是什么，多臭。那厕所马桶你就得清。啊，你会发觉这是有一个落差的，而这些落差、这些孤单，能够带给人的一个情况，很可能就会是自怜，这个沮丧。我们看到。约瑟的情景啊，我们就可以体会得到。你知道以前约瑟他是谁啊？他是雅各的小儿子当然最小的儿子是叫做便雅悯啊。但是那个时候，这个约瑟呀是最受宠爱的，17岁。他这个时候，他的哥哥。居然因为父亲的宠爱，把他卖作奴隶。原来想杀害他，然后把他卖作奴隶，卖到埃及去。你想想他的落差有多大呀？他从一个最受宠爱的、穿着彩衣的、彩色衣服的这个宝贝儿子，变成了一个奴隶。17岁的时候，青少年不是很坚强的。是很脆弱的。我们看到第2节，约瑟被带下埃及，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内臣护卫长波提法，从那些带下他来的以实玛利人手里买下了他去。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百事顺利。我们看到，如果我们说有一个人有理由要自怜要自暴自弃的话，那这个人就是约瑟。由于这么大的反差，他去到这个埃及就不说路上的辛苦你看那个非洲贩卖到美国的奴隶那个路上的辛苦，我们就不要说了。到了埃及，他谁也不认识。如同我们来到这里，谁也不认识。对他来说，人生似乎没有了盼望跟意义，他一辈子就是只能是做一个奴隶了。 被众人遗弃了。他现在以前是宝贝儿子，现在只不过是一个商品而已。约瑟一定有理由沮丧。我们看到魔鬼在哪里？魔鬼约瑟也看不到，但是魔鬼就是，他要用这些令人沮丧的环境来试探约瑟。我们知道，约瑟被卖的时候17岁，一直到他入狱的时候，我们在这里看到他最后因为拒绝试探，入狱了。入狱的时候他27岁，入狱3年做了宰相啊！你想想他的人生啊，原来在高点和低谷更低啊，最后一下子升为最高。你想想这个，我们可以想想这像谁呀？像耶稣基督，对不对？他本为神，是父的独生爱子，然后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并且为我们的罪，他死在十字架上，死后3日，约瑟是3年。耶稣是3天，3日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约瑟做了埃及全地的宰相。后来人生都是这样子的，从来没有一帆风顺的连邓小平都要三起三落，更别说我们了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但是在这个当中，你要知道有魔鬼的试探。而且他一共服侍了波提乏10到11年之久。你想想，当然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知道，他后来成了波提乏的大管家啊，那就舒服很多了，对不对？但是你知道，这虽然是就是三四节圣经他持续的时间有10年之久。他刚刚去的时候，波提乏会不会让他做这个大管家呀？肯定不是啊。肯定是又苦又累又卑贱的活。你这个新来的17岁的奴隶啊，你又有力气，你就给我做吧，对不对？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过程中，约瑟没有自暴自弃，他用了10年之久，透过自己的勤奋跟努力，透过上帝的恩典，他从一个卑贱的奴隶一直做到波提乏的大管家，但是为什么能做得到呢？难道只是他的努力吗？你在这个经文里面，你看到不是，就是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怎么样啊？百事顺利，就是他做起工来很有果效。但是你要知道，他自己也要靠着上帝的恩典来战胜这种自暴自弃啊、自怜呐、你要是家里面的宝贝的话，老小的话，大公子的话，小公子的话你就知道你出来工作以后都要经历，你结婚了以后都要经历这个痛苦的重新塑造的阶段那我们说约瑟是如何才能战胜这种自怜跟沮丧？这对于我们来说是很有帮助的，因为约瑟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什么叫做有智慧的人？你看《箴言书》里面9章10节，他就这样说：“他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啊。”这个约瑟他是认识上帝的人，他怎么认识上帝呢？因为上帝启示给约瑟。在以前，他曾经做了2个梦啊。你要是今天第一次来的话，你知道约瑟做2个梦，这2个梦都是启示给他说，你将来要拯救你的全家以色列。所以这是上帝所赐的不能夺去的智慧。约瑟的弟兄曾经把他的彩衣扒下来卖为奴隶，是不是？他能扒下来这个彩衣，但是他却夺不去上帝所赐给他的智慧。我们的环境、财富可以损失，对不对？ 但是，如果上帝赐给你了这个智慧，如果你相信了福音，你这个信心是别人不能夺去的，那没有人能夺去你心里面的东西，对不对？信仰是没有人能夺去的，但是外在的东西啊，全部都能被夺去。你的工作能被夺去，你的健康能被夺去，你的一切都能被夺去，唯独当上帝拯救你的时候，你的信心是不能被夺去的。所以约瑟，你说他在这里有什么？他作为一个奴隶，他什么也没有，他唯一有的就是他相信耶和华所给他的应许，约瑟有上帝与他同在，而这个上帝是真实的上帝，他让万事相互效力。我们的生活会高高低低，对不对？但是上帝在你的高高低低当中，在你顺境的时候与你同在，在你逆境的时候与你同在。这个时候，约瑟在逆境当中，他同时受到魔鬼的试探、苦难的试探。但是他也经历上帝的同在，在他周围没有其他人，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做的工尽都顺利。在约翰福音16章32节，耶稣也同样经历了这个时刻。你看，耶稣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以前呢，你知道很多人跟随他的，啊，他有12个门徒，他曾经差出过70个门徒。他曾经喂饱过5000人，许许多多，他是著名的拉比，许许多多人都跟随他。但是他要上十字架的时候怎么样啊？他的很多人都不跟随他了，他的门徒也不跟随他了。所以约翰福音16章32节，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就对他的门徒预言了，他说：“看哪，时候将到，且是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不是我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其实不是耶稣独自一人。你以为你在你的苦难当中，上帝就留下你独自一人了吗？有的时候我们真是会这样子觉得的。我们被背叛，可能。我们非常孤单，只是剩下我们一个人。但是你以为上帝就留下你一个人了吗？没有，因为他与你同在。所以耶稣的名字，耶稣有另外一个名字哈，他叫耶稣，他的这个有个职称称谓啊，名称叫做基督，就是王的意思。受膏者的意思，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叫做以马内利，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所以耶稣的灵，在他回归到天家以后，他的灵永远与我们同他就住在我们中间，在你的孤单。在你的痛苦之中，他没有离弃你。然后我们中间很多的弟兄姐妹都经历过这样子的痛苦。你如果还在慕道的话，你知道，你可能也在经历这样子痛苦。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上帝与信他的人同在，上帝的恩典的同在，上帝的灵是无处不在。所以，弟兄姐妹们，在我们人生的低潮期，尤其是在人生低谷的时候，你最应该的呀，就是要亲近上帝，就是要去思想上帝的应许。你在这里面呢，你就能得到力量，你就能知道上帝已经赐给你永生了。在圣经里面说，什么能让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呢？你说什么能让你与上帝的爱隔绝？对不对？与耶稣基督的爱隔绝，你知道上帝赐给你永生了吗？在圣经里面说，你知道神若帮助你们，那谁能抵挡你呢？所以你无论经历何事， 你在苦难中，你如果能看到上帝的同在跟恩典的话，你就不需要沮丧，你就不需要自怜，你不就不需要惧怕，因为在你里面的比万有都大，他一定会带领你的。这个世界啊，他不能把你怎么着，他可以让你失去财产，他可以让你失去工作，失去地位。但是因着福音，他不能把你怎么着，你永远都是带着盼望的，所以我们就可以按照上帝的旨意来活，就从约瑟一样。你觉得约瑟他这个智慧是从何而来呢？上帝祝福他，他的凡事顺利，他也需要从他自己来说，也需要按照上帝的旨意来服侍他肉身的主人呢、啊。你知道，我们如果是耍小聪明的话，总会有损失的。这世界上很多人喜欢耍小聪明，但是小聪明总会有损失。常常说谎的人，他的谎言一定会露出来的。常常害人的人，有一天他一定会被人害，因为这个世界上有一位上帝，而他是公义的上帝。常常犯罪的人，有一天他一定会承受犯罪的后果的。所以你看到，当我们说上帝与我们同在，哦，这个也是有条件的同在啊。你要这个同在是有条件的同在啊，不要以为这个同在是无条件的同在。你说约瑟如果在波提乏的这个家里面，他。这个耍小聪明、懒惰啊，你说上帝还能与他同在吗？那怎么同在呢？一个人一天都抱怨我从前多好啊，现在怎么这么糟糕啊？我做了一个错误的，我真不该这样子呀，我真不该来美国呀，对不对？如果我们常常这样抱怨呢，你想体会上帝的同在吗？上帝怎么跟你同在啊？对不对？当你凭信心，你知道上帝是与你同在，你凭信心去遵行上帝的旨意，说不管主人在不在，我都殷勤服侍，我都听从我肉身的主人，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好像不像讨人喜悦的。这个时候，你发觉你的。遵行上帝的旨意的时候，上帝与你同在。就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你们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你出去传福音，上帝与你同在，对不对？我们一天到晚在家里面待着，怎么同在啊？对不对？所以你看到哈，而且它的主人呢也看到这一点，它的主人第三节，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伺候他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中，自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于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波提乏将一切所有的都交给约瑟，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一概不知。啊，我们可以想象到这个约瑟，他这个。殷勤服侍他的主人，绝对不是短期的。11年的时间，他不断的殷勤去做，上帝不断的祝福，凡事顺利。他的主人看到上帝这样子祝福，这样子与他同在，就把家里一切所有的都交给他，并且因为他而蒙福。用了11年的时间，你知道这个必须是忠心服侍的啊， 他不像我们，我们有的时候，你知道，罪人都是这样子，一开始很容易啊。我要换一个新工作的，啊，去到一个新牧职，头两三年啊，很兴奋呐。但是你看到，如果我们没有上帝的同在，如果你没有上帝的呼召了以后呢，刚开始的兴奋很快就会淡下去。对不对？就如我们来美国，刚开始的兴奋也很快就淡下去。只有上帝，你体会到上帝的呼召的时候，你在工作当中，你才会持续的遵循上帝的诫命。你知道，而且上帝的祝福啊，都是如春雨啊，春雨啊，春雨秋雨下的时候，细雨绵绵，不是很快的。并不是说，我们有的时候有一点这个吃快食面的想法呀，就是说我一相信上帝，上帝就要祝福我。诶，我相信上帝了，上帝要没有祝福我，那这个上帝就是不灵的，他就是假的。就像当我们在中国求神拜佛一样，都是一样，这个庙拜了不行，我得跑到那个庙去拜去。中国要，中国。我们中国人常常看的就是灵不灵，对不对？这样子的，你要，我们如果这样信主的话，必定失败，因为上帝改变我们的过程，祝福我们的过程是一生之久，他的恩典是一生之久，他常常采取这种慢的手段，常常也许你一辈子你都看不到你做工的果效啊。但是你在永恒里面必蒙上帝的祝福。你看到美国的奠基人那些清教徒，他们坐五月花号来，啊，第一年怎么样啊？死了一半，死了一半以上啊。那上帝与他们同在吗？他们这么爱上帝，上帝怎么不与他们同在呢？但你说上帝有没有与那些从五月花号坐船过来的基督徒同在啊？有没有啊？你现在就享受着五月花号基督徒在美国所奠定的祝福，所以你知道你信主啊，不是就这你这一辈子，不是一年两年，你信主啊，那是千秋万代，子子孙孙的祝福，你对上帝越委身。你的祝福就越长久，因为你会把你的信仰诚诚实实的传给自己的后裔，你的后裔也要蒙受上帝的祝福，就像约拿丹·爱德华兹一样，他有这么多的后裔，这样子蒙上帝祝福，是因为约拿丹的话，爱德华兹他们一代一代的人都委身给上帝，因此我们看到哈。信主啊，不能吃快餐。我们所背的经文，在患难中要忍耐，在指望中要喜乐，祷告要恒切。你是需要等候的，你要等候上帝的应许啊！凭信心，遵行上帝的旨意，然后等候上帝的应许。你看上帝的祝福临不临到？一定会临到的。那作恶的，我们不用担心，有的时候我们总是在想着，哎呀，我们做正确的，那别人做错误的，他占我们便宜白占了。你不用担心，因为这个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作恶的必承受作恶的后果。我们看到这个是在苦难的低潮当中，约瑟所经历的试探。好，那下面呢？哈，人生高峰开始了。从这个低潮啊，奴隶到了大总管护卫长家的大总管呢、啊，那是很这个御前侍卫总管的大总管啊，他家里面的大总管，你说这个是不是人生开始了转机了呢？好，我们看到在上帝恩典同在中，我们殷勤不懒惰、顺服上帝的旨意的时候，就能胜过这个试探，对不对？ 在顺境当中也有特别的试探，啊，这个试探是什么呢？这试探同样也需要信心来胜过啊，同样也需要信心来胜过。我们看到这个约瑟呀，他原来呀俊雅秀美啊，现在27岁啊，血气方刚。波提法的大总管，年轻有为。这个什么叫俊雅、秀雅、俊美？秀雅就是样子很漂亮，俊美就是身材很棒啊！你说这样子的人谁不喜欢呢？我们可以想想啊，这个波提法的大管家办事聪明有智慧，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凡事顺利。啊，又是这么英俊的，体型好，样貌好，又成功。这个时候，当你是这样子的一个人的时候，会怎么样啊？吸引人了，眉目传情了。啊，你要当你低落的时候，没人会看你一眼的，常常是，对不对？但当你成功的时候，你看，就来了。这实际上也是人的罪，你说这是爱情吗？那什么叫做爱情呢？我们看看现在是爱情吗？那孩子高中里面很受欢迎、很受女孩子喜欢的，都是那些很 popular 的运动员，那是爱情吗？我们仔细想一想，如果他不是那个运动员，如果他没有得奖。还会爱吗？还会有这么多人爱他吗？所以我们看到啊，所以当你顺境的时候，同样也会有试探的时候。人生得意，这个时候啊，骄傲是败坏，是很容易受到试探的。所以你看到这个约瑟的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这个不是真正的爱。什么是真正的爱呀、啊？真正的爱，这不是真正的爱。真正的爱不是这样的。如果是真正的爱的时候，到后面就不会怎么样啊？要把约瑟下到监里面了。因爱生恨的爱，不是真正的爱。真正的爱是舍己的爱，爱是恒久忍耐的爱。所以，我们夫妻之间，我们弟兄姐妹之间，不应该由爱生恨，那是肉体的爱、自私的爱、占有的爱，唯有耶稣基督的爱是真正的爱。我们看到约瑟这个时候，约瑟的反应是什么呀？他不从，不从，他对主人的妻说：“看呐。”一切的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约瑟面对这个试探呢，他提出了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良心。所以你怎么抵挡试探呢？有两个原因，两个根基。第一个原因，我们人人都有，啊，信主不信主都有，那就是你的良心。你有没有良心？上帝创造的我们的时候，放在我们心里面一个良心，虽然这个良心扭曲了啊。约瑟非常的主人非常信任他，把一切都交在他手上。主人虽然不在，但是他不能做这个大恶，因为这样做对不起他的良心。第二个原因就是上帝，这个只有基督徒才有，只有基督徒才有。淫乱之所以是罪，是因为在上帝的眼中。是罪， 万恶淫为首，啊，我们中国常说的话啊，百善孝为先，哦，那圣经上也差不多，啊，当孝敬父母，不可奸淫，这十戒其中的两戒，我们看到，在上帝的眼中，淫乱也是大恶，为什么呀？因为上帝是信实的，淫乱代表一种不忠，所以这不只是得罪自己。而且是得罪他的主人，而且是得罪上帝，与上帝圣洁的属性相反。所以你看到《哥林多前书》里面6章18到20节，他就特别讲了这个有关淫乱的罪的错误之处啊。第18节说：“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是什么罪，都是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第一个什么呀？这个淫乱呢，是得罪自己的身子。我们这个中国男性的错误的观点，就喜欢占便宜，以为这就占到便宜了。实际上，这是得罪自己的身子。第19节，岂不知你的身子是圣灵的殿吗？你知道你的身子多宝贵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从住在你们里头，并且你们自己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的身子上荣耀神。你是很宝贵的，岂能与娼妓的肢体联合呢？岂不是与娼妓联合，就是与娼妓成为一体吗？你与娼妓联合，你就是娼妓，所以。在中国有一大批富人都是男妓，不是吗？你仔细思想，他到上帝面前，他能躲过上帝的审判吗？所以我们要保守自己的圣洁。我们看到这是原因，提供两个原因，一个是不能违背自己的良心，第二个不能违背上帝，因为你必然经受上帝的审判。而且，上帝审判可不是这个，只是在，永恒里面的审判，在今时现世报也许许多多，你都看到的许多了，许许多多的现世报。那第10到第12节讲的是具体该怎么样子来战胜这个试探。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一。约瑟，你看到啊，这个试探不是一时的哈、啊，这个波提法的妻子不是说问一下没意思算了吧，不是这样子，他是真的是眼目的情欲已经爱上了，因为眼睛啊一看上了，看上就看上，我们称之为爱情。现在我们现代的社会，你看的电视剧啊，非常鼓励这种爱情，为了这个爱情要打破封建的枷锁，丈夫也不顾了。这个家庭也不顾了，孩子也不顾了，歌颂这样子美好的爱情，什么风流才子啊，我们中国古代的风流才子唐伯虎，这都是扭曲的，这都是扭曲的。后来你看到他天天和约瑟说，约瑟却不听从他，不与他同寝。也不和他在一处。有一天，约瑟进屋里面去办事，家中没有一个人在那屋里。妇人就拉住他的衣裳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就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跑在外边去了。妇人看见约瑟把衣裳丢在他手里，跑到外面去了。所以你看到哈，这个是个非常可怕。试探呢、啊？这是持续性的试探。我们知道波提法的妻子绝对不是不漂亮的哈、啊，不是不漂亮的，估计也有很有姿色的啊。那但是呢，如果约瑟没有上帝的恩典，没有上帝的保护的话，他很容易就落在魔鬼的网络里面啊。他怎么样子拒绝呢？如果说7到9节是拒绝的原因。10到11节就是拒绝的方法。第一，他是不听从， 选择听智慧，不听从这个诱惑引诱。你知道，在圣经里面有一个箴言书，箴言书讲了两个妇人，一个是家中的妇人，一个是外女，一个是智慧的妇人，一个是淫妇。家中的妇人操持家庭，让丈夫在城门口得荣耀。这是家中贤德的妇人，何其难得，她的价值远胜珍珠。外女呢？那个淫妇，她坐在门口，坐在大道上，招呼人说：“来吧，来吧，来吧，我的床铺已经铺好。爱情何等甜美，偷来的是香的，甜的。”但是你不知道的是，他的脚却踏入阴间。所以你看到约瑟在这里选择不听从，不听从。第二是不做，不单指不听从啊，而且他在行动上他不与他同寝。第三，他不和他在一处，因为他知道这是得罪神的，所以他不单指不听从，不行动。而且他远离诱惑的源头，所以你要知道自己是什么样子的。有的时候，你看到由于我们的罪性，这个诱惑就在你的里面的。你要知道有这样子的诱惑的时候，你就要远离这个诱惑，你不要让自己在那个场合之下，这样子你就能够得胜。第四就是远避，在逃无可逃的时候，硬的都要逃，因为你知道，你往前迈一步就掉入深渊，就是得罪上帝。著名的牧师 Stephen Cole 他说：“我们应该如何在这个污秽的世界，这个性泛滥的世界啊，所有的广告都带着性信息，这个性泛滥的世界，保守自己的圣洁。”他提到了大概四点，第一点就是你要意识到自己是软弱的，不要觉得自己刚强，承认自己是软弱的。你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是软弱的，如果都周围都没有人的话，你是软弱的，你的手头往那个电脑屏幕上一点，手机上一点，这你就陷到罪里面了。你在成功和美貌之中是软弱的，你在美女面前就是软弱的，在美男面前也是软弱的啊。当你单独和一个有感情需要的女人在一起的时候，你是软弱的。对，姐妹服侍姐妹，弟兄服侍弟兄，不要弟兄服侍姐妹，也不要姐妹服侍弟兄，那你是添乱的。当你自己有感情需要的时候，你是软弱的。这都是这个斯蒂芬·寇所写的啊，你看非常的实用。有的时候我们的情感就是软弱的，在家里面刚刚跟太太吵了一架，心里面特别忧愁的时候，你就是软弱，你不要找自己的红颜知己去，就去这个倾诉去了，那是很危险的。你要意识到，你面对试探的时候啊，你要知道魔鬼在其中，啊，清楚的意识到魔鬼在其中，啊，魔鬼是在试探你，那不是什么甜美的爱情，那是一个试探。第三点，这个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你要下决心去拒绝试探。你需要下决心过圣洁的生活，在生活当中注重的需要是自己的责任，而不是自己的需要，而不是要清晰的意识到你所做的一切，上帝都知道，就算没有人知道，就算没有人的状况下，上帝都知道。你要称罪为罪，不要给罪找理由，不要说，哎呀，这个不是，我只是怎么怎么样子的。 不要给这个找理由。不可给魔鬼留地步，远离试探的根源。必须的，必要的时候要逃离试探。还有第四点非常重要，就是你要愿意为持守神的道、持守上帝的命令付出代价。啊，你看这个约瑟啊，他持守上帝的道，他付出了代价，并不是说啊，我们现在有点这个错误的想，我们在退休会里面，我们在讨论起来，这个我们讨论这个舍己爱人呐、啊，与邻舍和睦、啊。那有一个姐妹就说啊，那我们基督徒与邻舍和睦，那要遇到一个没有信主的，你让他就去占你的便宜，你怎么办呢？我给他说，我说，这个你要知道哈，与邻舍和睦的时候，你要预备好，你要付出代价，因为爱人就意味着舍己，舍己就意味着付出代价。你不要想着你舍己了就还要得到，你舍己了如果不得到，你就不甘心，那叫什么舍己相爱啊？对不对？真正的舍己。就是意味着要付出代价的，所以这里你看到约瑟，他真的付出了代价。他如果不声不响的偷偷与他的这个波提法的妻子偷情，他恐怕还能在这个做大管家的地位上多一个助力啊，他可能恐怕还能够更加风光一段。当然，我们不知道他如果这么做了，上帝会不会管教他？可能持续一段之后，上帝会管教。但是你看到他拒绝的时候，果断拒绝的时候，他的结果是什么？这个波提法的妻子啊，就叫了家里的人来，对他们说：“你们看，他带着一个希伯来人进入我们家里，要戏弄我们；他到我们这里来，要……”与我同寝，我就大声喊叫。他听见我放声喊叫起来，喊起来，就把衣裳丢在外面，跑到外面去了。妇人把约瑟的衣裳放在自己那里，等他的主人回来，就对他如此如此说。又重复了一遍。约瑟的主人听见妻子对他所说的话，说：“你的仆人如此如此待我，就生气，把约瑟下在监里，就是王囚犯被囚的监里。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坐了3年监。你说这个冤枉啊，不公平啊！如果真正是我们呢，恐怕我们就从此以后，这个。”如果没有信主的时候，世态炎凉，人心冷淡。我如果坚持正确的，我被冤枉的话，那以后我也不坚持正确的，我不再那么傻了。为什么要那么傻呢？做个老实人，对不对？我会曲线啊。但是你在看到在这里啊，这就叫做遵循上帝旨意的时候啊，你要愿意付出代价。因为你知道，上帝的祝福必然临到。如果作恶的哈，上帝必然刑罚临到，管教临到。所以有的时候，你看我们就有这种错误的假设：我遵行了上帝的旨意，我就一定凡事顺利。没错，从长远来说，上帝一定会祝福你的。但是不代表你遵行上帝的旨意，你就一定不吃亏。遵行上帝的旨意。很多的时候就是意味着你要付出，你要吃亏，你要付出这个代价。约瑟所付出的就是牢狱之灾，但是上帝与他同在。你看，在这高高低低当中怎么样啊？上帝都与他同在。第21节，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私欲的眼前蒙恩，私欲就把监里所囚的囚犯都交在约瑟的手下，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情都经他的手，凡约瑟手下的事，私欲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凡事都顺利。约瑟怎么样啊？ 你看这整个过程，约瑟有改变过吗？他被卖作奴隶，他改变了吗？没有。他被冤枉，他受到不公平的试探的时候，他改变了吗？没有。他持续的这样子殷勤的服侍，上帝就祝福他。所以你知道基督徒为什么是有福的？他在这世上就领受这个持续殷勤的福分。所以你就没有看到哪个基督徒是乞丐吧、要饭吧？你看到了吗？贫穷、穷困、潦倒，你也没有啊？为什么？因为他凭信心持守上帝的话语，上帝与他同在，上帝的祝福与他同在。他凭信心所成就的，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我们既与主耶稣基督一同受苦。也要与他一同得到荣耀，而且你看到一切都在上帝的掌握之中。他下监狱是他做宰相的必要的一环，因为他在监狱里面遇到了两个人，你知道他被囚的地方是什么呀？王的监狱，这个是护卫长啊，护卫长家里面的监狱就是王的监狱啊，就是秦城监狱。他在秦城里面遇到了两个人，遇到了薄熙来和某某人，开玩笑啊，遇到了两个人，一个是酒正，一个是善长。这个酒正善长各做一个梦，约瑟就给他们解梦，按照上帝的启示给他们解梦。他跟这个酒正所解的梦，后来酒正就出狱了。就恢复了，真实像他梦里面那样子，就实现了。你看到，出狱后，酒正把他给忘了，但是后来法老做梦的时候要找人解梦，酒正就忽然想起来了，原来他忘掉了那个约瑟，约瑟就出来帮法老解梦，做了埃及全地的宰相，以至于能拯救他的全家。你看，他这苦难是他蒙祝福的一部分。上帝让万事相互效力的里面，包括了我们在人生当中经历的每一个苦难。你在你人生当中经历的每一个苦难，都是你蒙福的工具，都是你必须要走过的。你将来必定有永生，因为上帝不离弃你。不管是疾病，不管是工作。还不管是家庭里面的一些灾难，都是你蒙福的工具。因此，我们要在其中像约瑟一样，恒心持守上帝的道，耐心等候神。主耶稣基督的灵就与你同在，因为他必兼顾你，他必帮助你，他必怎么样啊？我们背过的，他必怎么样？用他。公义的右手扶持你，让我们来祷告。慈爱恩典怜悯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主啊！主啊，我们就求你赐下你的灵，让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的时候有一个不同的眼光。主啊，让我们知道你在其中掌王权。主啊，你爱我们。你让万事相互效力，包括我们的苦难，好让我们得救。主啊，你的祝福永远与我们同在。主啊，愿我们凭信心领受你的祝福，像约瑟一样持守你的道，就从我们所做的事情上得福。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